本期播客，我们来聊聊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看看这本哲学著作能不能帮助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生活之中找到一种良好生活的可能。
Il parle de la mort comme tu parles d'un fruit. Il regarde la mer comme tu regardes un puits.
大家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书是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副标题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这本书是孟成给我们推荐的。
这本书推荐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在群里说到咱们要推荐哪一本书，就是每个人推荐一些书的时候呢，我正好看见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个我以前的一个同学，他呢现在在二线城市生活，就没有参加一线城市的卷啊这样的一些生活模式，他在二线城市生活，然后在带娃，然后他就拍了一张自己娃的照片，拍了一些比如说自己日常生活的瞬间，有些大巧不工的感觉，但是传递出来的那样一种温馨的氛围挺多人点赞。然后他这条朋友圈的这个标题就叫何为良好生活，我一看我就觉得这标题好像有点眼熟啊，然后我就上网一搜，原来是陈嘉映老师的一本书，就是以何为良好生活来作为标题的。然后这个标题的确也挺吸引人，现代人都想知道，哦，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是良好的生活，怎么样过上良好的生活，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出一些答案，所以就在读书会里推荐。
对，然后陈嘉映老师据传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对吧？
他是最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所谓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
非常高的一个评价。然后在很多的节目中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身影，比如在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131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访谈中找到他的一些相关的节目。
131的第一季里他和许知远有一个对谈。陈嘉映老师他是最早成名的是他翻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80年代初的时候翻译的海德格尔，他自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也非常深刻，然后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他应该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粉丝，可以说他的这个哲学训练是由这样一些经典来滋养起来的。另外在第一次讨论里呢，我们还讨论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本书的题目叫何为良好生活嘛，我们马上就开始期待何为良好生活，他马上来告诉我们讲，比如说什么样的生活是不美好的，什么样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他马上首先是从一些概念的辨析，比如说伦理啊、道德啊、伦理学啊、道德哲学这样一些概念的辨析，然后慢慢讲到一些比如说对于目的概念的辨析，对于知行合一概念的辨析，对于快乐和幸福的辨析，他实际上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他没有直接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良好生活。他更多其实告诉我们的是怎样才能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是一个 what 的问题，变成了一个 how 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受了海德格尔挺深刻的影响，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要去回答什么是存在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是要去回答我们应该怎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一开始在第一次讨论当中对他这样一种慢悠悠的不紧不慢的讨论方式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不习惯啊，不适应啊，但直到读到书的后半部分，尤其是第六第七章的时候，他真正直接面对何为良好生活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给出的这样的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个网啊，拖住了他实际上要表达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拖住了他要表达的什么，他论述良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如果没有前面他编织的概念的这些网，可能他最后讲的什么样是良好生活可能会沦为鸡汤，可能会有点突兀，可能也丧失了伦理学的这样一个旨趣，变成了某种道德说教，这是陈嘉映非常不希望的。
我读的时候也是有感觉到，一开始会认为好像有点点拖沓。我们读了好几章，一共8章、2、3章了，好像还没有提到什么是良好生活，直到第六章才去详细的论述。但是它前面，正如孟生所说，这样的铺垫也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给了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一些定义。然后上次的时候，孟生也提到说，好的哲学也许应当要像侦探小说一样，从一个谜团切入另外一个谜团，这也许不符合有一些哲学流派的论证经济性的要求，也就是说直击命题本身。但是，它这是一种笃定的态度来展示这个问题的图景。我读到最后发现，哦，原来是自成体系的，它从第一章、第二章，它还是环环相扣的。他从这个伦理学是什么这样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入手，到这个如何去评价功效，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又要如何去区分我们做的事情的事实和价值，然后我们在实践中，实践目的和手段的一些关系。再到知行合一，知行的一些关系，最后我们去讨论快乐、幸福、良好生活之间的一些区分，以及人内心的本性的对于良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善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一个体系啊。
然后在这样一个体系里呢，贯穿始终的是他对于是作者对于伦理学的这样一个理解，可以说他的这个方法是伦理学式的，或者说伦理学学术式的。在作者看来呢，他的这个伦理学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说，他能够在我们日常的一些流俗的通俗的理解的背后，我们去深挖它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机理，它预设了一些什么东西，它到底在探讨什么一些东西，它使用的一些概念，究竟里面的那些弯弯绕绕，可以或者说覆盖在这些概念上面的一些灰尘啊，一些误解啊，把它慢慢的清除掉，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对于流俗理解的瓦解和澄清，来提升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明智的程度、明慧的程度，用古希腊的术语，让我们更接近 phronesis，从而更加提升所谓实践的品质。在这里可以读一段陈老师的原文，他提到，可以说是全书的高光时刻之一。他提到，伦理学并不是指导伦理实践，它以更加曲折的方式与伦理生活相联系。粗略言之，一方面，伦理概念的探究旨在改变人们对伦理概念的流俗理解，从而改变人们思考某些伦理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实践之成为良好的实践，是由于它包含着 phronesis 这种真实理性的实践品质，以及获得合理性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唯明理才能更明慧的实践。就此而言，伦理学探究间接地关涉伦理行为。例如，纠正一切行为皆在于追求快乐这种流俗看法，也许有助于行为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对权力拜物教的批评，也有助于改善立法以及进一步提升民主宪政政体的形象。而良好的伦理学政治学论理会促进实践活动中的明理，从而提升实践的品质。从这段话里，我们能看出作者对于伦理学的两种任务的这个阐释。所以说可以说伦理学和伦理学实践之间只是一个间接的相关，它没有办法给出，比如说哪一种伦理学的实践，哪一种伦理学实践的具体那个样态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是善的，是好的，这是伦理学做不到的，它能做的只有刚才作者说的这两点。
对，所以这本书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读了这本书，但是我们可能仍然不能清晰的知道如何去过良好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何为良好生活，对我们去做这样的一种实践，这样的一种追寻是有帮助的。
或者说，我们读完这本书，知道了很多道理，然后过不好这一
对。
生，或者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良好的生活，但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生活是良好的生活。
对，这样的一种指引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 在这本书里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论述，也有很多非常生动的接地气的例子。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能够非常精彩的一些小的片段，作为这个 take home message。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刚才讨论到，也是作者在书中讨论到的，比如说快乐和幸福的问题当中，他说到，屈原，按照现代病理学的理解来说，屈原应该是患有了重度抑郁症。那屈原应该去接受，比如心理学的治疗吗？他应该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吗？在书里，作者也给出了挺有意思的回答。
陈嘉映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屈原的抑郁和绝望与他的正面品质和成就内在不可分割，服用精神治疗药物将会毁掉屈原。当然，我们凡庸之人也许宁愿写不出九歌，只要每天快快乐乐就好。所以我们陈嘉映的这句话正面的反馈了说屈原同志。他的爱国情怀，跟他的内在的品性，跟他的内在的品质，跟他的这个就义赴死的行为是高度一致的。他的这个行为正好是知行合一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对，而且是他这里强调的身知与行的合一，就是以比较深切的深层次的一种知，对自己的生活的目的、生活的意义的一种非常清楚的了解。在这里，陈嘉映把它称为至意之乐，就是对于至是有治愈的治，意是意志的意，所以这是他造的一个词。但是这种快乐是他用这样的快乐来区分于肤浅的、流于表面的感官的快乐，所以他觉得在这里屈原追求至意之乐，而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和这样的他的意志所符合的、所一致的，尽管这样的过程可能不尽然那样的有感官上的快乐，甚至是有很多肉体上的、精神上的痛苦，但是对于屈原来说，他的生活是一致的，是知行合一的，所以在陈嘉映老师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生活的典范。
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是，那我们可以从刚才的论述里面可以看出，他对于快乐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理解，他对于快乐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辨析。首先他把快乐和幸福区分开来，他在这个书的前半段很早就说快乐不等于幸福，然后这句话就像侦探小说里说，凶手实际上凶手的一个行踪，使得我们一直坚持着。一直往后看，因为他这句话"快乐不等于幸福"，我们要看他怎么样论述"快乐不等于幸福"这样一个道理。他也是在挺后面的章节当中讲到，比如说，快乐和幸福的区别在于，快乐它并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某一种愉悦，而是它是和某快乐必然和某一种活动具体的伴随着。快乐是内容在活动当中，而不是在外部伴随在某种活动当中。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哲学家常常说追求真理的快乐，他们并非一边追求真理一边还感到快乐。追求真理的，但是追求真理的快乐不能脱离追求真理这种特定的活动。他引入了詹姆斯的一个哲学家詹姆斯的一个区分了什么是快乐的行动和追求快乐的行动。在快乐的行动当中，快乐实际上是像是一个不去刻意求取，但是就达到的一个境界，是一种在一种专注于这样的某一个行动当中，快乐自然而然的涌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的一些肉体上的痛苦，一些疲乏，比如说打羽毛球，比如说登山，但这样的快乐是快乐的行动，真正快乐的行动。而另外一种行动被称为追求快乐的行动，在那样一种行动当中，快乐本身变成了行动的目的。我们在这个行动过程当中，脑中时时刻刻想着要快乐，要快乐，然后这样有些时候反倒并不能那么享受，而且有些时候这个行动反倒变成了纯然的一个中介。这个行动本身它内在的那样的一种浑沉的、活泼泼的那样的一种，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潜能反倒被抹杀。如果我们只是去追求快乐而已，在这样追求快乐的行动当中，反倒不容易像那种沉浸忘我的登山也好啊、运动也好啊获得快乐。尽管在运动和登山的过程当中，我们收获的可能是肉体上的痛苦。我觉得这一点是挺有意思的， 对于快乐的一个理解，对于快乐和运动这样的一种非常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理解，能够给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说追求快乐，或者说当我们说快乐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澄清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对的，给了我们一种启发，如何去在概念上对这样的一些看似相近的词汇进行区分。
陈嘉映老师在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给了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例子，我说到他有比较买春的人跟相爱的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快乐。他说买春的人跟谁做爱无所谓，只要能带来快乐就行，自不妨说求快乐就是他的目的，卖春女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情人之间的欢爱却不能用手段目的来分析，这一份快乐和这一个情人融为一体，两情相悦自然而然，辗转难分之际涌来的多少快乐我们不得而知，但那快乐自然涌来不是他们所要求的目的，拥在怀里的情人更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前者说这才是真正的快乐，智者说不花钱的性才是最好的性。
对对，这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例子。
这叫快乐和幸福，他还做了一个区分，就是说幸福实际上他是从汉语的这个语境里来做区分的，他说我们平常更多是从衣食不愁等外在方面说到幸福，幸福也有内在的一面，就这一面说幸福更多与天真善良相连，相比之下良好生活或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eudaimonia 则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在他的讨论当中是一笔带过的，因为幸福很多时候比如说在成年人的生活当中，我们说小孩有幸福的童年，老人有幸福的晚年，但很少说当我们说一个成年人说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好像就有点怪怪的，或者说当他讨论幸福的时候，他也把他嵌在那个对于马斯洛的需求曲线的这个需求层级的这个理论来讨论，而没有花太大的篇幅来讨论幸福。这个篇幅上的小的这个原因也和我们刚才讨论到的，可能因为在西方语言的语境里，快乐它既包含 happy 也包含 pleasure， 就当他在讨论他那种 happy， 比如说登山的 happy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汉语的语境里说登山的幸福，运动的幸福，也可以这么讲，如果当我们说这个 happy 侧重的是它对应的英语里的快乐这个词对应英语里的 happy 这一面的时候，我们如果讲的比较多的话，也可以说到运动的幸福，登山的幸福。所以他在这里对于幸福的讨论没有花太大的篇幅，但他也做出了幸福和快乐之间的区分。
然后接着快乐和幸福他又进一步讨论了性善论，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样一个亘古的这样一个辩论问题啊。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得到了一些很有启发的观点，比如在他看来，无论是孟子荀子他们所谓的性善性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他有讲到说，在孟子看来，所谓的性善其实是一种善端，是由这样的一种善端可以发展出更多的善，但无论如何是需要行动的，只不过在孟子这里是需要更多的向内求索，而这个荀子是性恶论，那性恶论可能一定程度上强调的就要需要有外部的教化，外部的约束来使得这个人最终达到一个善的目的，就是孟子和荀子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然后这个陈老师有提到说，甚至是庄子，在庄子的理论中也在强调说需要有实践的成分，需要有努力的成分。庄子所谓有任其性命之情，其实也是需要修为的，因为陈老师有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他说因为人生在世不免被一套礼义弄坏，于是绝学弃智也是一种努力，就是把已经有的学问知识所放弃，他说这样也是一种修为，所谓性修反德，德智同于初。所以在这里 关于性善性恶，他所强调的一直都是实践，一直都是通过一种动态的过程来达到一种善的境界，一种向善的一种态度，一种行动派。
而且他很有意思的是，在讨论性善性恶的时候，把这个努力啊、实践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加到了这个讨论当中。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维度里面，对于性善性恶的讨论才能够落到伦理生活的实处。从这意义上说，无论是就当我们主张性善论的时候，比如说孟子式的性善论，它是都要求一种在伦理生活上的一种努力，一种通过这样的努力达到，作者所说的自然，其实也可以称之为自如。他讲到这样的一种自然和我们平常理解的本能有很大的区别，他在这里区分了本能和自然。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乔丹的投篮方式很自然，并不是代表一个从来没有打过篮球的人上手就投的那种本能式的，或者说自然而然的那样的一种自然的那种投篮姿势是并不自然的。只有乔丹不断的雕琢他自己的这个投篮技巧，投出来的投篮姿势才是自然的。然后王羲之的写字方式自然的，也是在比如说他洗毛笔用的墨水把整个池子都染黑的这样的一种功夫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功夫这样过后才能达到自然。从这意义上说，自然是一种我们需要达到的，用西方的一些语汇说的一种第二自然，它是一种第二自然，并不是人的本能。这里我觉得他对于自然和本能的区分还是挺精彩的。
对，在全书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也尝试把书里的一些理论和现实的生活进行一个应用，一个分析。比如说，我们有想到说，当今的社会，或者说西方社会，或者说我们中国，也在慢慢的在变成一种所谓的个体化比较强，或者更原子化的一种社会的模态模式。然后法国人会说 "Samo fait plaisir"，就是说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所以我会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登山，为什么要去徒步，他会告诉你说因为我开心，对，这样一个对。然后我们就有联想到说 OK，那这里是说因为快乐，我们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难道和陈老师所说的我们应当追求的是良好生活所冲突的吗？然后我们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讨论。
我觉得陈老师会这么讲，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收束，就是他讲到良好生活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良好生活，很强调一点叫做，实践。这个实践不是指这个实践的实是认识的实，践是见识的见，实践就是说对于生活的某一种明理啊、洞察力啊、这种通透啊。从这意义上说，如果停留在为了快乐而生活，或者说为了愉悦而生活，或者说真正的只把 pleasure 只把愉悦作为生活的动机，或者作为某一些实践某一类实践的动机，就可能是比较单薄的，就在实践上比较单薄的，可能没有办法支撑起良好生活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厚重、比较多层次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良好生活是陈老师对于亚里士多德的 Eudaimonia 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就是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式的翻译。那在陈老师看来，Eudaimonia 怎么达到呢？他其实刚才提到过，比如说品格灵性有所作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达到，讲到品性实践有所作为，实践就是认识的实，见识的见，都有的一个要素是有所作为。就他讲到这个是，就是做一些事情。对于良好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说，良好生活不是一个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或者说伦理学不是一个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也不是说选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选对或者选错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行走的行，而是行路的问题。这就是说，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以及我们是否贴着自己的真实天性在行路。而一个理想状态的行路是一种通透的行路的状态， 而这种通透是所谓实践明慧的一种最核心的含义。所谓的通透就是指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的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的大概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这是有所作为的具体的这个含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洞见啊，需要这样的一些洞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走好人生的这样一些道路。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维持住自己的品格，通过一些努力，通过一些修行来维持自己的品格，达到那样一种很高境界的自然或者自如。只有把品格实践和有所作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生活才是良好生活。而这样良好生活不是讲出来的，是实践，是实际做出来的，它不是讲出来的。
对的。而且这个做的过程中，好像陈老师也有说，其实并不用担心说自己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先去开始做。这好像似乎是一个大白话式的道理，然后陈老师给了一个例子，他是说假如说墙上有两幅画，一幅是这个比如说是毕加索的名画，另一幅画是相对不是那么有名的画，那我从哪一幅的学习开始呢？然后陈老师说其实任一幅都可以，只要比你当前的水平高，那就值得你学习。终归有一天你会发现 OK， 毕加索的画也许更加值得学习，但这只是一个顺序问题，那并不妨碍说你的一个进步，一个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践性的建议，可能就是开始动手做吧，开始去过良好生活吧，不要去等，不要去等其他的事情。
嗯，完全是这样。而且作者在讲到现代人的意义缺失的时候，他讲到如何解决这样一种意义缺失呢？他说意义不是想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被感受到的，是通过生存和劳作的直接性感受到的。就是意义这件事情，要解决意义的危机，可能真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慢慢的意义会在这个里面浮现。这让我想起《士兵突击》里王宝强扮演的角色许三多的名言，就是是他的班长问他什么是好好活，许三多回答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班长问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许三多回答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好好活。我觉得这里面这段对话里最重要的不是意义，而是活和做有意义的事情的做，这是最重要的。
对，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孟成提到意义的消解，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是因为书里有说解释这样的一个原因，他认为说很多职业，比如说面包师这个职业是很直接的，你可以见证从面粉到面包再到顾客购买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过程，而现代社会中很多职业你是可能看不到头和尾，我们可能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他可能只是去安装一小部分的零件，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是怎样的一个整体，可能还有类似的其他的工作，可能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环。那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到整体，可能会有一种意义上的消解，但也许越是这样，我们越应当有意识的去探寻生活的意义，而如何去探寻，也许就是去做。
他还讲到，那到底怎么去做呢？怎么样去做才符合这样的一个良好生活的要求呢？他说到，重要的是真诚的面对世界，真诚的面对自己，才能感受际遇，会把同样的动机引向很不一样的道路。可能这时候真诚成为了一个真诚的赤裸的面对自己，老老实实的想一想自己，老老实实的面对自己，可能是通往良好生活的一个影子吧，也是一个方便法门。
对的，回归本然，回归那个真实的自我。比如说推荐大家还是去读一下这本书。
我觉得可能。尽管我们讨论了一些 take home message 啊，讨论了一些比如说它里面一些很核心的论点啊，很核心的方法论的特色啊，以及它里面一些华彩篇章啊，但这本书整体的它呈现出来一种不紧不慢的娓娓道来的说理风格，有一种阅读亚里士多德作品般的愉悦，或者说快乐，用陈老师的话说应该是一种 应该是一种快乐。然后这样的一种快乐，是知识上的一种快乐，是一种阅读的快乐。这本书还是相当推荐。
对的，非常推荐这本书。而且就像陈老师说的，可能只有去做才能感受到，只有去读才能感受到它的一个理论的理论的精彩之处。所以祝大家阅读愉快，祝大家过上良好生活。
对，这个感觉和沐晨那个同学的生活状态还挺搭的，好像就感觉他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意义啊也没有刻意的拔高，就是比较强调我们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出发，比如说和你的个人的一个才能要相匹配，然后你的一些理想，对，也不一定是说比如说择业选择要特别的为国为家做出巨大贡献，还是从一个心仪的生活典范和他自己的禀赋出发。
对，就可操作性也更顺其人的本性，就更自然的一件事情。对，
对，所以就是和二线城市一线城市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符合自己的一套生活的准则和想法就好。
对，可能生活在何处就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对，
然后努力去达到那种圆融，无论是大隐隐于市还是怎么说呢，隐于二线城市，都是努力达到那样的一种和那些伦理规范的一种和谐共处，然后嵌在里面，有一种类似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相当高的境界，这可能就是一种良好生活。
对的，
对，或者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良好生活，这并不是一个只属于哲学家或者圣人或者说对比较需要有高贵品性的人才能够达到的。
佳悦，从这意义上说，你把陈老师讲出了大圣佛教的这个味道，就是说不仅自度还能度人，不仅揭示自己身上的这个良好生活的这个性，就是和佛性相对应，也揭示大家也能过上良好的这个生活。
这并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大家都应当可能都可以去追求的。
这个写书的作者是不是也通过写书追求到了，或者说他写书的目的
是
起码经验到了吧，他起码经验到洞见到，而且经验到一部分洞见到一些，然后才能开示芸芸众生。
或者说他写书的目的和他写书的过程是不是也变着这么一个目标。
当然
当然
这是他的良好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
这符合他的品性，比如说他把他的这个品性能够发挥，能够持守，能够保养住。
感谢你的关注，欢迎在喜马拉雅 APP 和小程序、网易云音乐、小宇宙 APP、 苹果和谷歌播客等泛听平台搜索但说无妨来订阅收听，期待你的评论和互动。